要行菩萨道的话，你没有智慧，那个菩萨道很难持续下去。因为为什么？尤其在娑婆世间，你遇到的挫折是很难很难讲，而且是多的不可数啊。因为为什么？在2500年以前呢，佛陀就告诉我们，他就说世间的一个真实相就是苦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喜欢苦，所以呢那个苦可以讲是说就是充满的不圆满嘛。那不圆满的当下的话，如果你又一心一意的就说我要学菩萨道，然后我要当一个大菩萨，然后我就是要利人利己，这当中难免会有心力不足的时候。那心力不足的时候，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世间的真实相嘛，本来我们就还没有成佛，所以我们的福报、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其实都很有限，所以遇到挫折是难免的。但是呢，在挫折的当下，我们的心怎么样提起，这个就很重要。那我们要怎么提起？当然是要靠智慧。好，没有智慧，其实坦白讲，遇到挫折，我们可能就像那个皮球，整个都摸了，然后呢，提不起来了。好，怎么拍，它就是不会跳起来。那最后呢，就是往那个另外一条路走了，就是啊，学佛好不好啊？我还是一样挫折那么多，我还是一样障碍这么多，可能是我过去业障太重了，所以呢，啊，不如我不要学佛。哦，这个就是等于是说，你如果没有智慧，很可能就走退道的路线。那如果有智慧的话，你就会看清楚，就说哇，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一个真实相，就是苦的。那我会遇到这么多挫折，因为你是行菩萨道嘛，然后你就想着说，我会遇到这么多挫折，相信这些挫折是别人也会遇到，那希望别人遇到挫折的苦由我来承担，哦，这个就是你发起一个大悲心嘛。那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你已经很苦的时候，你有点很萎缩，很挫折，很沮丧的时候，你就可以思考，用你的智慧来思考，就是说哎，这个是一个因缘所形成的，那我投胎在这个世间其实也是一个因缘而形成的，那它不是永远都这样子嘛。那这个世间本来是一个苦的一个聚集，所以我今天遇到的苦无所谓，因为为什么？它既然是缘起的，那缘起的成也会有缘起的灭，所以呢这个苦慢慢的它会改变，啊，那改变了因缘的具足以后，它会一直转变，不是说永远是苦的，啊，那也不是说永远都是乐的。遇到乐的时候，你要留意这一个部分嘛，不是说啊，我就是福报很好嘛，然后呢，我就是过去有修，所以呢，我就是福报很好，所以我就不再修行，或是我就仗势欺人，或是呢，我就起一个慢心。其实你如果行菩萨道的话，你有智慧的话，你要看起，哇，现在我的因缘形成了，我的福报、我的果报、乐果呈现，那我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感恩，好好的珍惜，把握当下那个乐果。一方面呢，利用乐果再继续修行，因为为什么？你在乐果的当下修行的话，会比较顺嘛，会比较有力量，所以呢要把握当下。也就是说常常讲，我们讲就是说有年轻的时候，还有呢有闲有体力的时候呢要把握，不要等到老了哇整个体力都不行了，然后你要说早知道早知道早就过去了嘛，哈，所以呢，早知道那个时候，表示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有点那个早，比早知道那时候的那个情形糟糕了好几倍嘛，所以呢，我们才会有那个早知道的遗憾嘛。那如果是说，哎，早知道那个过去了，那无所谓嘛。我们希望十年后不要再有那个早知道那一句话嘛，人家说，哎，在当下我就赶快把握，啊，哦，因为为什么？真的人的体力是越来越糟糕嘛，哦，就像十年前你看到我，因为有几个应该是跟我十几年了，十年前你看到我大概不是这样子，然后我可以告诉你，我十年前根本不用睡午觉， 然后呢，我可以早上就出去忙，忙到晚上十点回来，我还继续做我的功课嘛。但是呢，现在可能就说，啊，到了中午，那个明明知道肚子饿要吃饭嘛，但是呢，就很想就说那个床铺比较迷人，啊，然后呢，你就是不晓得要吃还是要睡嘛。然后最后呢，他好不容易随便吃一吃以后呢，等你睡着以后，哎，好像是体力恢复还不错，体力会恢复嘛。但是呢，等到你再过几个小时以后呢，你又感觉说，哦，好像那个蜡烛已经烧到那个底端了，哦，那是什么？体力已经不行了，跟十年前比起来的话，体力不行了。但是呢，你会想到是说，哇，那早知道十年前要怎么样。但是我可能比较不会讲这样子，因为为什么？我十年前也是这么认真，啊，这是自己这样子自我安慰嘛，哈，就说好像也没有白费嘛。但是呢，就是要有那个智慧看清楚，说十年前有十年前的福报，那十年后的今天也有十年后的今天的一个福报，那今天的十年后会怎么样？我想我们如果把握每一分。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因缘可以用功的时候呢，那以后你就不会有说早知道怎么样子，因为早知道那个是不是学佛的人说的嘛？因为学佛的人，尤其你们都听过很多，就说要把握当下。那如果你现在没有把握当下，很可能有一些福报就慢慢的就流失掉了，哦，真的体力是会越来越不行。然后呢，但是。也不是说啊，体力越来越不行，所以我现在要那个二十四小时都在修行。当然，修行是二十四小时没错，但是呢，不是说叫你二十四小时都在诵经、都在拜佛。你可以用你的心，啊，真的体力不行的话也无所谓，你的心就很专注的去思维。那你没有，你前面没有一些法义的话，你现在想要思维也思维。也没有东西可以思维嘛，思维总是要有一个对象嘛，所以呢，各位都是很有福报嘛，会说，哎，利用这一星期有两个小时的话，我们就听一点一点，其实慢慢累积，你有没有发现，你累积好不容易这一本已经快帮你被你们看完了嘛，对不对？那至少就是说有一句两句可以思维的话就不错，哦，那我还想是说，哎，哪一天？我们有因缘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拿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研读的话，说定这个对我们人生的一个启示会更大，哦，因为你要把握，你要想着说人生都没有任何那个波浪，我想除非你是佛菩萨来的，要不然的话很难没有波浪。你要想看看我们在这，哦，大概都五十岁左右嘛，哦，五十岁以上好了，哦，就是过了半个世纪了。那这半个世纪有没有人都没有，都是一路平顺的？好像中间都有波波折折，对不对？哦，那当你会波折的时候，你会说好，那我波折的时候刺激我学佛。那你学佛以后，就不管你十年、二十年或是五年，这中间有没有波折？还是有嘛，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波折跟你还没有学佛之前，你的心情的起伏也不一样，对吗？这个就是进步，哦，因为为什么？你有学佛了，你的思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如果是说一样的话，那我就想是说他可能要再好好的去理解一下佛经上讲的是什么。因为不可能是说人没有波折，然后呢，你也遇到身边的亲朋好友，生老病死，通通都有。那当你遇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啊，很平静的告诉他，就说：“死了，正常啊，有生就有死，是不是？”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劝你还是尽量少去住院，少去殡仪馆，因为为什么？人家感觉说。哇，那写祷告，那个叫做什么？正常嘛，本来就是佛法就讲有生必有死嘛。但是呢，人家感觉说你的那个柔软度不够嘛，对不对？ 我都已经很痛苦了，你跟我讲这是正常的，这是本来就这样子，好，但是你可以传递这个关键，这个思维，就说啊，有生必有死，你可以用很婉转的方式去表达，但是呢，你不要那么直，就是跟他讲说，啊，死是正常的，好，因为真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嘛，就是说你难过，坦白讲，我也会难过。曾经有一个师姐，因为她每次都是遇到有一些莲友，好、哦，那很危急或是怎么样的时候，她就会请我去开导一下嘛。那有一个呢，其实我在当下的时候，我一看到，我其实心也是有点起伏，但是呢，当我在起伏的时候，我就想着说，面对这个，我应该怎么样提起我的心，提起我的那个平静的部分。那当下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很微薄嘛，一定是要祈请诸佛菩萨。那祈请诸佛菩萨完以后呢，诶，慢慢的或许、哦、你的整个感受就很不一样，还是会难过还是会难过嘛，但是呢那种感受就是说佛菩萨的加持，然后呢一方面家属会觉得说比较有亲和力，因为为什么你要站在他的立场，站在家属的立场来给他开导、哦、因为你要把对方想成是你自己、哦、然后如果是你自己的时候，当你躺在这里的时候，你希望听到的是什么，这个可能就思考一下嘛、哦、那如果是说哎，你希望听到的就是说哦，有生必有死，那我想如果你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我相信大概也不需要人家来跟你讲，对不对？啊，我现在躺下本来就是已经一直往那边走了嘛，好、哦，所以呢，可能就是说你可能要告诉他的，就是说这条路是人都要走的，但是呢，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希望，你可以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再继续修行。因为只有修行，你的心情的转那个起伏就比较不会那么大嘛。那只要你心平静的时候，你的智慧就开了，啊，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种的关怀，不是说哎我们去了，然后就告诉他啊你不要难过。问题就是那个医生就宣布就说，那个整个器官都坏掉了啊，就像我上次讲那个，整个器官都坏掉了，可以讲是昏迷的状态。然后因为是我熟悉的人嘛，所以呢回去我想说啊，怎么才一个月没看到，怎么就这样子。所以呢那些家属他的孩子那些呢觉得说，那师父怎么感动的这样子，然后我本来是很强制的压抑我的感情，结果师父一讲的时候，那种哽咽的声音就把我们的眼泪都带出来。然后后来呢那些莲友听了，他们就说师父很善巧，因为他们硬盯嘛，已经盯了那么久了，然后让他现在把眼泪通通都掉出来的话，他们会比较舒服嘛。那或许也是这样子嘛，哦，但是呢，我在想，每一个我们都是不晓得是自己会面临的，还是亲朋好友面临的，我们都要用一个智慧来关怀，哦，用智慧，用慈悲心，这个才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关怀嘛。那不管是你是在哪一个团体，哦，那我希望你们也都看得出来嘛，就是我们一直，哦，都这样子好几年下来嘛，然后我们人数也一直没有很大的起伏嘛，哦，然后我希望我们既然有这么长久的一个因缘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真的说结合一点，就是说彼此有一点互相砥砺的一个部分，哦，就是说每一个我们都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人，然后你有苦你其实都可以跟家里的每一个人讲嘛，就是我说家就是这一个家嘛，哦，那你随时随地我们都要扮演一个很慈悲的一个家人，这样随时随地家人遇到困难的话，我们都要敞开我们的心胸，然后包容他，哦，就是他有苦我们要设身处地的一起受，一起就是说站在他的感受立场上，他有乐我们有乐， 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乐跟家人一起分享。哦，像最近其实这两个礼拜我是没有去参加水路嘛，但是呢我就想心里就想说，你们去参加水路一定很欢喜，一定怎么样。然后呢到最后两天的时候，我说哇他们好辛苦，下来一定很冷。然后呢我就想说啊，这么冷有没有带冬天的衣服，然后呢就是一直在想你们很冷很冷。然后呢当两个礼拜我就在想嘛，就说怎么经这也不叫经营嘛，怎么我们这一个团体怎么去持续嘛，怎么去把它做成一个有团队的一个力量。然后就其实前一阵子是有点就是说那个法喜力量已经到穷尽的那个感觉嘛，但是我又想着说菩萨道怎么可以先讲穷尽呢，应该是那种无边无际，然后呢那个叫做什么三大阿僧祇劫都要这样继续持续下去嘛。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怎么样，如果遇到这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抛开一些人我之间的一个是非的话，那可能大家就提起一个慈悲心，一个那个智慧的部分的话，可能我们这学佛才有意义。我们团体不再多，不再人数的多，但是呢我们在乎的是大家的一个和谐。就像现在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课的地方也是嘛，然后甚至前一阵子有一个地方结业以后，我就感觉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那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应该是我持续最久，而且也没有人来规定我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呢好像我把整个心力就投注在这边的时候，所以呢一举一动，你们的一举一动，你们的一些就是说起伏，心情的起伏，身体的起伏，其实放在我的心上是占最重要的地方的。但是呢可能也就是我太过执着，我后来就想到说我的受伤会这么重，可能就是我太过执着。那太过执着出现的问题就是什么？智慧不够。所以呢我就想到我自己选的课是很正常嘛，就是说智慧不够，所以要选一些般若法门。那我想如果我把这些话讲出来以后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共勉嘛，就是过去了你就把它想成过去的因缘，那现在我们还有一点因缘嘛，应该要把握。那人生都已经走了半个世纪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那尤其是在同学之间，同样都是学佛的一个学佛人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互相提携，不要再有一些放不下的那个部分，好不好？然后呢如果是说有哪些苦，我们其实都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互相关怀。甚至呢他说我们过去有一些连友就是说某些因缘他没办法跟我们在一起的话，那我觉得说大家一样是也有一个老同学的一个关怀嘛，应该要怎么做，我想你们都比我清楚，应该是说随时随地就帮助一下。像我知道的是说还有商真嘛，陈文，还有谁，静珠，那还有一个爱珠，是不是还有一个丽珠，都好多珠嘛。海莲、凤莲，还有谁啊，蓝慧，这些人其实你们有时候都可以在，就是说不要说他们不来了，就好像把他们排除这个团体。我想我们没有这个立场嘛，对不对？因为毕竟都是走学佛的路过来的。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他可能就是比较没办法来嘛，就是那个廖雪嘛，他可能就是说比较身体上白玉这些他行动比较不方便的， 就说没办法来的，我们更需要去关怀嘛。但是呢，关怀就是看，也不是说硬要，就是说大家都一起去，或是你们都一起去，就是说那个心就是随时随地啊、哦。当你有心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即使做出来的、讲出来的话就很不一样嘛。啊、哦，就像今天我在，其实昨天很累嘛，然后今天呢，我想说，昨天就感觉手就不舒服了嘛，然后呢，今天就更不舒服，然后。当我在弄午餐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莲友嘛，然后我就想说，糟糕，他的看护又不在嘛，那他现在吃什么？哦，其实我也会考虑到这一点，我就打个电话，我就说你吃饭没有？他说还没有。我说那你能你有办法弄来吃吗？他说我已经在用了。我说啊，那我没办法弄，我去给你请。其实是讲这个话的话。其实并不是说真的就是说要让他请客或是怎么，但是他知道是说反正还是有人在关心他嘛，对不对？他就听起来然后就很高兴，他说哦好啊好啊、哦、那实际上我其实是留意他就说啊，没人帮你做这些，你有没有东西吃，这样的意思啊。如果没有的话当然会过去、哦、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开一个玩笑或是做什么的话，你有那个包容心的时候，你有那个柔软心的时候，可能对方也会感受到。当然有时候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福报不够，或许我们有些话讲出来，我们是存着一份好心，但是呢对方的感受很不一样的话，那你就只能靠想看看，就说啊，我智慧不够，那我赶快多修一点，然后我的福报不够，那无所谓，我的动机是正确的，那就好了、哦，因为业果是从动机来讲的啊。那至于因为别人有别人的烦恼，我也有我的烦恼嘛，哈、啊。那我们彼此在学佛的路上的话，可能就是要在烦恼的断除上用功，哈、啊。好，那讲到这边嘛，哈、啊，就是稍微把上两个礼拜我的思维，哈、啊，就是稍微讲一下嘛。那我想你们去参加水路呢，应该是获益更多嘛，哈？有没有人要愿意跟我们分享？或是有的人就说啊，我没机会去参加嘛，但是呢，我也在家里用功，哈、哦，所以呢也有心得。比方说，有的人就把这一本呢，你看我的还很新嘛，有的人已经念烂了，哈、哦，所以呢，这表示说他的用功嘛，哈、哦，一定是心得很多。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分享？没有，好、哦，没关系嘛。然后我们慢慢来嘛，哈、哦。就说你想到了再讲，啊、哦，那我们先继续讲我们的范围好不好？38页是不是？上次讲到38页，好像宝莲忘记哈、哦，哦，还在修房子，哦，啊哈哈哈。所以一个月你要跟他讲说是不是过年后了？那我们看一下嘛，哈、哦。他复次梵天，我依布施即是涅槃。那这边就讲是说，哎，我从布施那边，好、哦，我就讲这个布施嘛。然后呢，其实我最主要就是讲布施的时候，我就开，就是把那个涅槃的意义呢，就是开演出来，好、哦、是嘛，就指出来，指出那个涅槃。然后怎么指出？他就说，凡夫无智，不能善解随意所说。为诸菩萨善知我意，那我这样子讲，但是呢，一般人啊，凡夫就是一般人嘛，智慧还不够嘛，哈，就是没有智慧嘛，没办法好好的了解我其实随意就是我的心所讲的，随着我的心所说的，没办法了解，就是没办法了解我讲那个布施的那个真实意趣是指向涅槃的意思，啊，那只有谁知道？只有菩萨。菩萨才知道我的心，啊，因如是信生善法意，做事思维，啊，所以呢，当我们在行菩萨道，我们应该是要这样子去信，啊，就是说，你不了解，你没办法信嘛，那了解了，你的信的信念会比较深，啊，所以呢，他就说你要。深深的相信这个善法的那个最主要的意趣嘛，好、 只去，然后要这样子思维，就是思维这样子思维，行布施者于未来世得大富贵，于此法中无有一法可从一念至于一念转至后世，非彼涅槃非转法故，以彼涅槃非转法故。好，他就说当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呢，一般人讲行布施，在佛法当中布施就是后来会有乐果，那个乐果就是获得富贵嘛，哈。他说我愿意把我的财富，愿意把我所拥有的跟人家分享，所以我以后的果报就是大富大贵，不缺乏，对不对？好，这是因果的部分嘛。但是呢，他说其实在讲这里的时候，你会想到说是因为我布施的这个法转到下一辈子的那个富贵的那一个法吗？他说不是，没有一个法可以这样转过去，好，然后呢可以从这个一念，就是我们先前的这一念，然后转到后面的那一念嘛，好，念也是心，就是刹那的心嘛，好，然后呢因为为什么涅槃也不是转法，涅槃就是你因为这样做自然而然会导致涅槃，它不是说因为你布施然后布施的这个法转到那个涅槃的那个法去，不是，就是说因为你布施然后你三轮体空，那种不执着我能布施，不执着谁是我布施的对象，或是我布施什么东西，这三轮体空的部分你就体悟到那个空性的时候呢，那你就这样子不厌其烦的一直做，自然而然一般是讲说水到渠成嘛，那涅槃就你当下就获得涅槃的，并不是说从哪一法转到哪转到涅槃这个法。好。